你认为这杯子里的水就是装了半杯水，还是杯子空了一半？等一下，现在呢，半空还是半满？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的？空空的还是满满的？在新的一年，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兴奋还是忧虑？喜乐还是沮丧？我相信元旦这段时间，我们某一些人的确很兴奋，充满期待。2011年终于可以得到我们所渴慕的，要么是一个孩子，要么是一份稳定的给你充实感的一份工作，要么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婚姻配偶。不管是什么，你很兴奋，充满有期待。恐怕我们其他一些人并没有那么积极，甚至十分的着急。要么是工作学习的情况，或者婚姻的潜力，要么是签证的事情，或者是家里人的身体。不管是什么，你很忧虑。虽然我们刚过完圣诞节，纪念耶稣降世的开头，在新的一年，我想投入3个礼拜来考虑耶稣生平的结尾。前几个月我们查考约翰福音13到16章，对吧？考虑耶稣和他门徒最后的晚餐。简单的来说，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准备他的门徒，让他们明白他离开他们的必要性，让他们将来保持实际的眼光，让他们意识到他的离开对他们有益。那么当我们读到16章最后，也许我们以为耶稣已经结束了，他已经让他的门徒可以放心，已经让他的门徒就是已经把他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讲清楚了。但是实际上第17章作为一个高峰，耶稣做什么呢？他献上祷告。这几天你们有没有制定一些元旦计划？有吗？弟兄姐妹，是不是包括祷告的计划？祷告的计划，毕竟我们不少人感到自己的祷告生活很差。刚信主的时候，我个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祷告。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必须承认，虽然有一些关于祷告的书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可能最影响我祷告的就是聆听别人的祷告。那么可能最影响我祷告的人就是一位70多岁的一个老姊妹，叫做 Daphne， 她以前住在牛津。那么当她出事之前，每次我回老家的时候，我就顺便去探访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姊妹，跟她一起祷告。那么这个人当时他的身体不怎么样，很不好，所以出处的机会很少，因此他有很充分的时间可以祷告，包括为我自己祷告，所以我特别感恩。那么这个人他的祷告有许多可效法的方面，但是可能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祷告的内容往往跟着神话语所启示的应许，所启示的旨意，尤其是他让圣经中的所记载的祷告来影响他自己祷告的内容。当然他用使徒保罗的 很多祷告，耶稣的祷告呢，新约4个福音书经常记载耶稣祷告的习惯，对不对？我们正在学马可福音，已经看到不少次耶稣离开他们，然后一个人祷告，是不是？那么这个月份我们很难得，因为其实虽然福音书经常记载耶稣祷告的习惯， 实际上他们很少记载耶稣祷告的内容，但是 这几个星期很难得，我们可以查考在新约所记载的耶稣最长的祷告，约翰福音17章。不可否认的是，学习这一段可以帮助我们的祷告生活，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约翰福音17章最主要的作用。不，更主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永远的救赎计划。我们要看到最关键的是圣父和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圣父怎么通过圣子耶稣基督来实现他的美意。我们要发现耶稣所提出的很多内容跟14到16章他给门徒所讲的教导很相似。其实这个原则我们很值得去思考，耶稣不只是告诉他们要如何站立的稳，他也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们今天所参加的不少人也有带查经的责任，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想把福音传给他们，给我们的亲戚等等。那我们不只是要把神的话告诉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如果耶稣也这样的祷告，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那么耶稣为他们祷告，6到19节他专门为远先的使徒献上祷告，这就是下个星期讲到的题目。下个星期呢，我们要看到20节的最后，非常奇妙，耶稣为所有通过那些使徒的使命来相信耶稣的人来祷告，也就是耶稣亲自的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献上他的祷告。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看1到5节，耶稣为他自己祷告。耶稣为自己祷告，我们要看到当耶稣实现他的使命，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当耶稣实现他的使命，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咱们看看17章1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是14到16章的一切最后晚餐的教导，讲完了这些话就瞩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也荣耀你。我估计祷告的第一个词我们是不是已经太习惯了，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言，特殊的词言来称呼阿爸父神，慈爱的天父。弟兄姐妹，咱们可不要忘了，对耶稣之前和同时代的那些人来讲，如此亲密的称呼非常不妥当。毕竟祷告本身就是与全能的上帝来交往，是不是？与尊严的君王来沟通。不过从约翰福音一开始，耶稣多次的宣称他与天父之间有一份独特的亲密关系。父啊，时候到了。我们曾经也多次的探讨过耶稣的时候，约翰经常所提到的这个概念，耶稣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前半部分，我们经常听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在最后晚餐的开头，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我们发现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他深信知道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刻马上就到了，他也知道3天后要复活了，最后要提升回到父那里，时候到了。那么7到之后18章的1节，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上哪儿呢？他们去走到一个院子，不久犹大带着一队兵和祭司长拿住耶稣，把他绑起来。耶稣知道这个时候到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也面对他所要面对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会怎么祷告呢？如果是我们，是不是充满忧虑？天父啊，保护我，看顾我， 耶稣呢？我们终于到了今天讲到的重点，耶稣所怀抱的最大的愿望，耶稣所怀抱的愿望，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你儿子也荣耀你。耶稣的祈求是不是令我们感到有一点惊讶？他马上要被钉死，耶稣的死亡跟荣耀是不是差得太远？再说呢，他的祈求是不是比较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绝对不是。首先咱们看到耶稣的愿望确实是让自己得到荣耀，但是这不是自私的。圣诞节期间我们常常听到约翰福音开头的一段话，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光。那么上帝荣耀的光辉是在什么时刻最清楚的被显明出来呢？就是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当耶稣承担我们罪人该承受的审判，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彼此的相近。十七章五节，我们发现儿子的荣耀不单跟他的死亡有关系，而且也跟他的升天也有密切的关系。你看第五节，父啊，现在让我在你自己面前得着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第一节第五节都是耶稣的祈求，耶稣所祈求的只不过是在未有世界以前就已经属于他的荣耀。那么为了完成救赎的计划，救赎的使命，他暂时要把他放弃他的荣耀。耶稣知道回到父那里的荣耀之前，他先要甘心乐意的为人舍己，同时要完全的顺服圣父的旨意。结果呢，圣子能得到荣耀，同时圣父也得到荣耀。也就是说，耶稣他得荣耀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使荣耀归给父神。大家想一想，如果父神不悦纳耶稣在十字架的受死，或者儿子没有回到父那里的荣耀中，那么父神就不会得到荣耀，是不是？究竟这意味着神的计划失败了？耶稣回到父那里证明了耶稣顺从的献身得蒙悦纳，因此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和升天的时候，他得了荣耀，荣耀自然就归于神。其实我不知道刚才我所介绍的是不是比较抽象的，我尽量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发挥想象力吧。2008年国内四川的汶川的地震发生之后，那个比尔盖茨 Bill Gates 他很慷慨的捐钱，捐献8亿多美元，但是他不只是把钱赐给他们，他就让他的儿子亲自的到汶川自己去待3年来负责这个项目，用8亿美元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城市。3年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其实这个儿子他去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想讨他父亲的喜悦，孝顺他的父亲。那么3年时间，这个地区的人对盖茨的儿子非常非常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们这么愿意3年跟他们在一起，从美国到一个确实比较落后的受到很多问题的一个地方，他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用这笔钱来建立他们，给他们新的城市。那么当然他得到尊荣 荣耀，他们都他在街上啊，这是我们太喜太欢迎你，但实际上是他父亲的钱，所以当他来完成他爸爸的所托付给他的工作，他自己得到荣耀，但是因为他自己得到荣耀，他的父亲也得到荣耀，因为他们就可以看到比尔盖茨所捐的钱到底有什么结果。反正总的来说，耶稣所怀抱的愿望就是把荣耀归给父神，并且只有他让自己得到荣耀，他才能使荣耀归给圣父。只有他让自己得到荣耀，他才能使荣耀归给圣父。朋友们，这个道理何等的深刻，恐怕我们一些人稍微有点糊涂了，放心吧，二到四节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必须明白耶稣所实现的使命，耶稣所实现的使命。咱们看第二节，正如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给了他，使他赐永生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跟第一节的祈求具体有什么关系呢？第二节的连接词非常的重要，正如，也就是说第二节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耶稣的祈求让自己得着荣耀会是荣耀归给圣父。那么按照第二节，耶稣的使命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永生赐给他的选民。他的意思是指已过永世中的一个决定，要在因顺服而降卑、受苦、受死、复活、升天和得着高举的基础上，将管理所有人的权柄赐给他。其实单章上面的一个很有名的参考经文有相似的意义，咱们看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可不可以邀请黄颖继续往下。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
谢谢。在已过的勇士，神早就安排好了，只有在十字架的工作完成和升天之后，耶稣才得到了这个特殊的权柄。耶稣回父那里被提升之前最后的话是什么呢？你们记得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是不是大使命？耶稣呼召他的子民是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大使命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上地上一切权柄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快要面对十字架的痛苦，他愿意借着王下，因为他知道只有他完成他的工作，只有他活得十字架的成就，他才能够实现他的使命，就是把永生赐给选民。结果呢，当耶稣使用他所得到的权柄把永生赐给人，荣耀就归给谁呢？就归给独一的真神。为什么？永生和荣耀具体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我们考虑第三节，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所实现的使命把永生赐给选民，就是为了使他们认识真神。永生的意思不只是永世无穷的生命而已，对于某一些非信徒来讲，不停的生活这个概念他们觉得一点没有吸引力，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跟 一些亲戚朋友同事说啊，你信耶稣你可以得到永生啊，我不要永远的生活，他们宁愿逃避生命。这里耶稣很清楚的下定义，让我们知道永生指的是认识神，这就是生命中最大的福分，认识神。大家想一想，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亲自的认识神，对不对？他们不只是知道神的同在，不只是知道有一位神，他们与神享受亲密的关系，甚至他们与神同在。犯罪堕落之后呢，当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被逐逐出去以来，人人都不可能认识神。虽然在旧约神的百姓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毕竟通过神的先知，通过神的作为，他还是把他自己献给人，启示给人，把他自己显明出来，但是人类的罪一直作为障碍，阻止人们去真正的认识神。因此呢，耶利米书的预言非常的宝贵。咱们看看单单上面第二个参考经文，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
看哪，日子快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的约，这新约不像从前我拉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但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必不再教导自己的邻居和自己的同胞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因为所有的人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在神所立的新约，他所有的子民，不只是那些君王、那些祭司、那些先知，所有的人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神。怎么突然发生变化呢？注意耶利米书是怎么说的，神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之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认识神，是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神所赐给他的使命。大家记得没有，在最后晚餐的开头，耶稣做什么呢？他除了奴仆的形象，把门徒的脚洗干净。洗脚，这是个比喻是吧？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的丑脚，而是我们的罪孽，我们被污秽的灵魂，我们在圣洁上帝的面前，我们又臭又脏，我们都违背了我们的造物主，我们没有将他放在首位，我们往往忽视他，甚至不承认他的存在。我们根本不可能跟独一无二的清洁的神有关系，除非耶稣先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所欠的债还清。那么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最后的时刻，大家记得没有，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 ，It's finished。蒙恩的罪人现在可以认识神，因为耶稣已经实现了他的使命。我觉得今天唱的第一首歌，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你看第一首歌，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了大事，为爱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大开，人人可进来。既然耶稣成就大事，他让自己得着荣耀，现在他的选民可以认识神。那么当我们认识神，荣耀归给谁呢？当然就是归给神。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没有认识神的障碍，我们的罪已经被解决了，耶稣的舍己蒙神的悦纳，通过耶稣作为我们的中保人，我们能够认识神，这完全是依靠神的怜悯， 他奇异的恩典，我们不应当得到的爱。因此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现在可以认识神。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耶稣所实现的使命也起了一个启示的作用。看看第四节，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当耶稣回顾他在地上所做的神迹，不断地讲父神显明给世人的这个使命，耶稣可以说他完成了神父神所托付给他的事。然而最伟大的荣耀启示在将来再会到来，就是说在十字架上耶稣最高程度的显明了神的荣耀。在九月，当摩西坚决地看到神的荣耀，大家记得没有，很有名的一段经文有下面的启示：耶和华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的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十字架的成就以最明确的最生动的方式来显明那位不改变的独一真神的荣耀，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彼此相亲，成了。在临终的时刻，耶稣所宣告的那个话在原文就是跟第四节的完成是同一个词，成了，完成了。耶稣知道当他实现他的使命回到父那里，他就可以把永生赐给他的选民，以至于他们可以认识独一的真神。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亏缺神的荣耀，对不对？我们把他应当得到的荣耀归给自己，这归给别的偶像。那么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当我们通过耶稣借着十字架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到万代，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唯一的神，他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因为我们认识他。那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十七章一到五节的经文不长，但是它的确非常的深刻。我们到底要怎么回应呢？这就是今天讲到最后一点，我们要做出的回应。我们要做出的回应，如果你们稍微有一点睡觉了，现在要再一次的集中，因为我们所要考虑的应用一点不微不足道。最起码我们要信靠耶稣的成就，我们要信靠耶稣的成就。看看单章上面最后的参考经文，为什么约翰把耶稣的祷告记下来呢？咱们看第三十一节，耶稣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只要我们信靠耶稣所实现的使命，信靠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永生。也就是说，通过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神独一的真神。那么慕道朋友们，恐怕你们2011年会经历许许多多的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认识神相比。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强调很多规定引导你们如何去行为，完全不是。基督教是个人的亲密的奇妙的关系，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生命，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认识神。在讲到的开始，我已经说明学习如何祷告并不是这一段最主要的目的。话虽这么说，耶稣如此祷告是不是完全按照他在主祷文所立的榜样？你想想，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 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同样，十七章一到五节的祈求，也看重神的荣耀，对不对？虽然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他仍然还没有再来，因为他想把永生赐给更多的人。也就是说，仍然有不少选民还没有认识神。那么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已经告诉那些门徒，他们要跟圣灵一同做见证，继续耶稣同样的工作，把神的荣耀显明给世人。那么下两个星期的讲道会更具体的针对我们现在的使命，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最终的目标。我们2011年所参与到的最大的使命，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把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把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那么在新的一年，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知道2011年或许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期望，个人的、团体的，要不咱们同享耶稣的愿望，同享耶稣的愿望，关心神的荣耀，全心全意的看重独一真神的荣耀。如果神允许，2011年，福音之家至少有三个夫妇要生孩子。当然，只是个令人很兴奋的事情，并且说实话，也是一个容易产生忧虑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同享耶稣最大的愿望，不是生一个男孩继续我们家里人的历史，也不是培养一个优秀的将来在剑桥读书的女孩，不是。我们所要怀抱的愿望，就是通过这孩子把荣耀归给神，包括让这个孩子自己得到生命永生，通过耶稣认识独一的真神。那我们没有孩子的人同样，我们都认识许许多多的人，不管是同学还是同事，亲戚还是邻居，当我们考虑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要不我们都制定了同一个新年计划，为我们所认识的非信徒祷告，祈求神把永生赐给这些人，使他们认识真神，以至于荣耀归给神。也不只是为我们所认识的人，每次当我们看到一群陌生人在街上、在车里，我们要关心神的荣耀，恳求神把永生赐给他们。因为如果他们得到永生，如果他们认识神，那荣耀就归给神。那么这杯子半空还是半满，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呢？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确实可以很积极的面向新的一年。耶稣已经完成他的工作，2011年他会继续的把永生赐给更多的人，也许包括所听的一些慕道朋友们。我们可以很有盼望，因为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完全委身于他的旨意，完全委身于他的荣耀。